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得人如鱼。
又是空的，一条鱼都没有，整夜做渔网的奴才，撒网拉网，撒网拉网，老是空的。
师母，哥哥，算了，抓不到嘛，就是抓不到。现在天亮了，让我们上岸休息一会儿，可能过些时候啊，会有些收获的。
安德烈，我聪明的弟弟，你在说什么呀？在白天捕鱼，谁不知道在加利利湖抓鱼是要在晚上抓的呀？
我不知道别人抓了多少鱼，我来问问他们啊。
雅各，约翰，你们听不听得见我的声音啊？
听得见了，安德烈。
你们抓到多少鱼啊？
我们也没抓到啊。你看西门彼得怎么样啊？
我们也一条都没有抓到啊。
哎，近来什么事都不顺利，样样都不对劲儿。
彼得，也不见得那么糟嘛，今天晚上运气可能会好些。
我不单是为捕鱼发愁啊，事情多着呢，什么都不对劲儿。昨夜整个晚上啊，我只是想到施洗约翰被希律关了起来，他的工作就完了，没想到不到几个月连性命都丢了，真是凄惨。他的确是个蛮有信心又十分虔诚的人，如今耶稣又受人的反对，连他自己家乡的人都反对他，还几乎被他们推下了山崖。照这样看来啊，他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指望吗？
西门彼得，你累了，过分劳累了，你应该休息休息。
休息？哎，谁听说过打鱼的能休息啊？不管有没有捕到鱼，我们还得洗网晒网，这算什么休息嘛？
哥哥，你去歇歇吧，雅各跟约翰会帮我洗网的。哎，我们来把船拉上滩啊。
耶稣出来加百农城，在湖的岸边走着，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来默想和休息。没有多久，人群就开始聚集到他面前来。当人数增加的时候，耶稣就被众人围绕了。附近有两只渔船，船头搁在沙滩上，船尾随着动荡的水摇摆着。有三个人在浅水中洗网，彼得却在一只船上休息。他的思想十分复杂，使他没有办法睡觉。他矛盾的思想是因为耶稣引起的。有些人认定他是允许给以色列的救主弥赛亚，可是也有些人同样的肯定他是冒名顶替的骗子。彼得想要得到一个切实的答案，跟从这位木匠的儿子耶稣有什么前途？他不是连他自己都说过，连阵头的地方都没有吗？可是西门爱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师。
西门，哎，西门彼得，
哎，是耶稣，那么早啊？
是，夫子，您有什么吩咐啊？
西门，我能不能用你的船？
当然可以了，夫子，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夫子，
来，我扶您上船。来，夫子，您坐在后面这块板上。您要到哪儿去啊？您实在应该离开众人休息休息了。
不，彼得，我只想坐在船上教训众人。把船推开一点点，我能看见他们，他们也能看到和听见我。
哦，
好了，好了，就这样。西门，谢谢你啊。
时候已经到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天使们看见的是何等的景致啊！上帝的儿子，他们的司令坐在渔船上，随着波动的浪前后摇摆着，传扬救恩的好消息，在旷野宣布他国度伟大的事。湖、山、一望无际的田野，阳光普照着大地，一切完备的食物都说明了他的教训。这的确是古时先知所看见的景象，写出了下面的经文：西布伦地、拿弗他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耶稣宣讲完毕之后，他转向西门彼得：
西门，把船开到湖中下网打鱼。
啊，夫子，您叫我下网打鱼？
是的，西门。
可是夫子，我们四个人整夜劳力，并没有捕到什么鱼啊。可是哎，夫子，您说下网我就下网吧。
西门划船到岸边，拿了渔网回到船上，跟他的弟弟一同划船到湖中央。
来，撒网。
哥哥，哥哥，哎呦，网好重啊，可以拉上来了。
来，
来，
来，帮你拉。
哎呀，
好重啊！
哎呀，
哎，安德烈，
哎，
你看，一网都是鱼。
哎，西门，那个渔网会裂开怎么办呢？我们的船也装不下那么多的鱼啊。
我叫雅各跟约翰来帮忙。雅各，约翰。来呀，把船划过来，帮帮忙，快一点，快一点啊！
哦。把捕到的鱼整理好以后，两只船都载得满满的，几乎有下沉的危险。这次神迹超过了西门彼得以前所亲眼目睹的一切神迹，他觉得这是神圣力量的表现。他看出一切自然界都在耶稣的控制之下。由于他自己缺乏信心，尤其是和耶稣的圣洁比较，爱主的彼得感觉万分惭愧，于是他就谦卑地俯伏在救主的脚前：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当船靠了岸，把鱼处理妥当，耶稣又招呼了另外三个人：
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是，
主啊，
我们
跟从您，
我
们
要
放
弃
一
切，
全心跟从您。
主啊，
我
们
要
以全部的
时间
来
做您
的
门徒。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快乐的渔夫。圣经中有很多有关主耶稣与鱼以及渔夫的事情，例如初期呼召的四位门徒呢， 他们都是渔夫，在格尼撒勒湖上指导彼得下网捕鱼，使他的渔船满意，以五饼二鱼使5000人饱足而有余，应许门徒要得人如得鱼了。得人的渔夫，他们要放下自己的学识或者是经验，而完全的顺服主。若是我们想彼得他是世代捕鱼，而且本身又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渔夫，他很清楚在哪一个水域中白天绝对捕不到任何的鱼，但是当主耶稣吩咐的时候，他便顺从地撒下渔网，结果呢，出乎预料之外的得鱼之多，网几乎为之破裂，船几乎要沉，这是何等大的神迹。因此我们时时要存谦卑的心，不要靠着自己的专长，不要靠着自己的才能，要学习完全的顺服主的带领。不论在任何的时候侍奉，都不是在展露自己的才华，或者是实现自己的主张，更不能坚持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存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而要完全的放下自己的一切来跟随主，遵行主的旨意，愿意在这个时代中成为主的忠实仆人，一切听命于主，这样的话才能够为主所用，并从我们的身上彰显出基督的爱来。让我们也成为有信心的人，要明白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有时候是小信，譬如在这捕鱼的这件事情上，彼得虽然顺从主的话下了网，但是在回答主的话的时候却未能表现得很有信心。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这种的语气显示他只是口里顺从，心中还是有怀疑，勉强的去做而已。不过使他到感觉到吃惊的是，在他所获得的这样丰盛的成果的时候，远远超过他以往的经验。主是奇妙的，让我们顺从他，就看见他的大能彰显出来的。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4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6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 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12章21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耶稣降世拯救人类脱离罪恶，这话说的容易，但怎么能做到呢？谁能够救人脱离罪恶呢？又怎么个救法呢？这个问题的答案，耶稣拣选跟随在他身边的几位使徒体会最深了。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讲论的故事就是耶稣帮助使徒彼得认识自己的罪。如果您对这个故事有兴趣更深入理解的话，请读《圣经·路加福音》5章。
一天，耶稣带着门徒来到湖边讲道，人群围上来请听。耶稣讲道啊，还有个特点，好打比方，举例子，用的事儿呢都是您身边周围的事儿，他说完了，怕您还不明白，再给您来个画龙点睛，这回您算明白了。来到了湖边，耶稣一眼看见两条渔船靠在岸边，渔夫哪儿去了？都晒网去了，瞧这意思，都没打着鱼。两条渔船，其中一条是彼得的，耶稣走过去上了船， 让彼得把船呢划上一圈，面对人群，离岸边也就十几步远，然后呢他就坐在船上。大伙在岸上看呢，就这么着，耶稣开始了他的讲道。讲完之后啊，这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呐、往水深的地方划，咱们下网打鱼。彼得是边摇船边抬杠，我们都弄了一夜了，什么都没打着，您现在说要打鱼就准有啊。哎，行行行行，既然您发话了咱们就来。耶稣听得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打鱼我们是行家，您呢不懂，这回非让您知道知道，要不然不知深浅呐。再看彼得是一脸的得意，就跟稳操胜券似的。等划到了地方，他抓起渔网，看那架势，左手提网，右手拉开，双膀一较劲儿，两腿一蹬，一拧腰劲儿，唰，渔网飞出去了，网到半空散开，唰一声落入湖水，整套动作准确漂亮，功夫到家。嘿，看得出来彼得确实是位打鱼的行家。耶稣见网已落水，就对彼得说，好了，现在你起网吧。再看彼得那劲儿啊，兴奋的没法啊，好嘞，他觉得这儿根本不可能有鱼，完全是开玩笑啊。就见他一只手拉网，平日里啊要是没打着鱼，这一只手能把这网给拉起来。你看他呀、就好像故意卖弄似的，这嘴里还伴着奏喊着号子拉。可彼得这张脸这一下子就变了，怎么呢？他拉是拉了一下，可这一下根本没拉动，他又一使劲儿，还是没动，坏了，两只手拉还是拉不动，没辙了，一挥手冲着另一条渔船喊，喂，过来帮个忙。这几个人一块使劲儿，这才把这网拉出水面。再一看彼得可傻眼了，一网的鱼呀、网都差点没给撑破了，稀溜溜装了两船，这船吃水深的，差点没给沉了。岸上的人全看见了，有给耶稣叫好的，还有挖苦彼得的，啊，这通热闹。这彼得现在别说脸上挂不住了，心里也搁不下呀。这心说，我怎么这么寒碜呢？我可打了一辈子鱼了。上了岸，彼得那俩朋友啊，雅各和约翰赶紧过来一看，不要紧，我的妈呀，这一网怎么打了这么些个鱼？彼得一看过去，哭通通给耶稣跪下来，哎，这是干什么？快起来说话。彼得说，主啊，我是个粗人，我是个罪人，您还是离开我。别担心，你要得人了。于是从此，雅各、彼得、约翰一行三人撇下了一切，跟从了耶稣。这正是啊，一声打鱼浪里走，撒网必定鱼上来。今日无鱼便晒网，借船耶稣坐讲台。不想喜得满船鱼，羞煞渔夫悔不该。不知耶稣何收徒，不看今朝看未来。
有一位叫凯西的太太对他的婚姻极度失望， 他的先生很少在家，回家以后不帮忙做家事，也不陪孩子玩，两个人怎么沟通都于事无补。凯西觉得先生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挣扎，而且好像根本就不在乎。凯西很想放弃，因为障碍太多了，这个婚姻怎么可能还有救呢？而且要花多大的力气才可能使双方都做出巨大的改变？凯西在祷告中向神求救。有一天，在先生下班之前，凯西脑子里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那就是先生进门的时候告诉他你爱他。凯西对这个念头震惊不已，他想，我几乎没有办法跟他说话，我怎么可能告诉他我爱他呢？所以他就把这个念头丢到脑后。但是没过几分钟，他脑中再次闪过同样的念头。凯西跟神说，神啊，我做不到。所以仍然是把念头扫到一旁，继续忙他手中的事。当念头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说，好吧，我就看着他，然后心里想我爱他，这是我目前唯一做得到的。那天当丈夫走进门的时候，她就以最大的努力把那个念头放进脑中，非常非常的困难，就好像要把一个压干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但是她做到了。事情并没有立刻得到任何改善，她还是不喜欢先生，但是她每天持续努力做同样一件事。有一天，她嘴里真的对先生说出了我爱你这句话。在这段期间，神逐渐软化了她的心，还有她对先生的态度，也带动了先生的改变，他们的婚姻得到了拯救。基督徒作家 John Trent 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婚姻陷入绝境，感觉双方必须做180度的大转变才有希望，大改变困难度太高，几乎做不到。但是我们可以从2度的小改变做起，持续性的小改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也会带动大改变。像凯西婚姻的改变，就是起自他脑子里的一个念头。有一位叫盖瑞的先生也有类似的经验，他跟太太因为生活习惯不同，不断的起争执。盖瑞觉得他的想法比较合乎逻辑，太太只要听他的，婚姻就会好转。但是太太觉得先生的想法太不实际，应该要听他的才对。两个人一看到对方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大声批评，目的是想要改变对方，结果呢，却不停地彼此伤害，越吵越僵。太太开始跟盖瑞冷战，不言不语，不反应。盖瑞很懊恼，婚姻怎么变成了一场噩梦呢？跟当初他所想的完全不一样。在彻底的反省之后，他发现在夫妻关系中他太自我了，他要太太凡事配合他，使他快乐，他少了耶稣所教导的服侍的态度。盖瑞决定做些努力来挽救他的婚姻，他开始安静地去做一些太太先前要求他做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会主动卷起衣袖去洗碗，也会自动的去帮忙折洗干净的衣服。太太如果请他做某一件事，他练习和颜悦色的回应，并且试着马上去做。这样持续了3个月，太太冰冷的态度慢慢的解冻，开始跟他说话，也会做一些盖瑞先前希望他能够为他做的小事情。走在外面，太太会走过去牵起他的手，盖瑞讲笑话的时候，他也会开始微笑。两个人之间的敌意就这样慢慢的消失了。有一天，盖瑞发现他对太太的爱好像回来了。长久以来，他心里感觉不到一丝爱，塞满的都是伤痛还有气愤，而现在那些好像都不见了。 他们中间有了温暖的互动，婚姻跟幸福总算搭上了钩。这些都是从盖瑞的小改变开始的。您希望婚姻生活能够有一些改善吗？180度的大改变太困难，不妨从2度的小改变开始。有什么小改变是可以试试看的呢？让我给您一些建议。第一个，看到配偶的时候对他微笑，不管是他刚进门或是你们在外面相遇，一个微笑胜过千言万语。第二个，每天为他做一个祷告，求神带领祝福他，也为他所面对的挑战祷告。第三个，每天夸赞一个他的优点，而且最好是很大声的，在孩子或是他人的面前来夸赞。第四个，每天为他做一件讨他欢心的事，也许是做一道他喜欢吃的点心，或是把房间清理干净，也可以为他泡一杯茶，或是坐下来跟他一起看一个他爱看的节目。第五个，压住即将出口的批评，用静默来取代。第六个，练习向他表示感谢，他为你或是为家付出的辛劳，不管是大是小，看到就要说。第七个，练习用温柔的声调向他说话，如同他是你的好朋友，或是你很重视的一个人。这些都是不难做的小改变，但是我相信在对方心里会马上有点感应。希望您的小改变也会带动他的小改变，两个人一起慢慢朝大改变迈进，幸福快乐也就垂手可得了。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跟一位严先生谈话，访问他有关基督教、圣经、耶稣基督和这些问题。那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您自己成为基督徒是经过什么样的途径呢？您是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吗？
我的家庭是这样，我的父亲是一位基督徒，我的母亲是在传统信仰里面。我在小时候，其实父亲常常会叫我带着弟弟妹妹说去教会聚会啊，去上主日学。那回家的时候，妈妈拜拜的时候，又把我们拉到那个这个台前呢来拜拜。所以在我们家里面这个信仰是交互影响，也这个互相的摆荡啊。那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因为去了教会参加主日学，我记得我在1963年的时候因为去了2-3年了，那牧师就问我说你相信上帝吗？相信主耶稣吗？其实我那个时候对救恩其实不太了解，可是总觉得哇，来这么久的牧师也这么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说好啦，那我就受浸吧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曾经这个受浸了，但是其实我对救恩不理解。后来在1994年的时候，也就是我33岁的时候，那我第二次的受浸了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决定呢，是我一生可以讲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这次不是因为我觉得不好意思，这次是我觉得我需要耶稣。
是
啊，其实我来到了教会，看到这么多的信主的基督徒们他对你的接纳，对你的热心，对你的爱，对你的鼓励， 这个在世上其实很少可以找到的。其实我就想到了，中国人有讲说桃花源，世上有桃花源。我说哇，那个桃花源就是现在的教会，因为这些人对你好，其实他们没有对你有什么特别的企图，他们唯一的目的说真的期望你能够和他们一样能够享受上帝要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很有意思、
yeah.
社会上很多人都是这个利害关系啊这些，但是教会里面希望是没有这些、
yeah. 对，所以在世上当有人对你特别殷勤特别好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提心吊胆的，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啊？但是我们到教会的时候，其实他们对你的好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其实他们只是想希望你也能够和他们一样享受在那上帝的恩典里面。
是，很好。
嗯，
谢谢你。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在访问严先生，他是基督教的一个传道人。那么严先生，你看过这么多人成为基督徒，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真正的在生命当中他成为基督徒以后，他的生命经过一个什么转变，一个很明显的、
哦、
一个很大的转变，你能不能够举例？
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那是我们教会的一位郭弟兄。这位郭弟兄呢，他是一个公务人员，早期呢常常要应酬，那就是吃饭喝酒啦，吃饭喝酒之后可能还有别的很多接续的节目啦。他的太太常常就是为了这个先生呢常常提心吊胆的啊，常常啊先生喝醉了不知道回家的路了啊，或是三更半夜被丢包了啊，被警察送回来了。所以这个太太呢为先生信主祷告了将近20年，他的先生呢终于信主了。因为他以前很喜欢喝酒，而且喝一定要喝到醉为止。那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郭大哥，你现在一年喝多少酒？他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有以前一天喝的酒多啊。我说哇，那你以前是一天喝多少酒？你这一生有没有喝过10000瓶酒？他算一算，他说那何止10000瓶啊，我的天哪，10000瓶有多少的量啊。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信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的行为啊，他的举止，他的言语都改变了啊。虽然他以前曾经看起来是很荒唐的生活，但是如今他成为基督徒之后，他自己讲了说，我现在一年喝的酒没我以前一天喝的多。他不但是如此，而且在教会的服侍呢非常非常的热心，常常愿意来帮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所以他的活生生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信仰一位写在圣经里面的神，这位神是一个活生生的神，而且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的神。那位神呢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引导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来顺服圣经里面也就是上帝的话而且借着这样让我们能够做出来圣经给我们的标准虽然很高，但是我们就靠着圣灵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真的行出来，来荣耀我们的神上帝。
很好
呀，
谢谢你。所以我们也应该问我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朋友们，有没有人需要改变他的生命？有没有妻子希望他的丈夫不喝酒了？有没有一个丈夫希望他的妻子能够爱他？有没有小孩子希望他们的父亲不会再次打他们？那么这些人都需要耶稣基督，都需要研读圣经，需要接受神的爱，需要知道他们的生命能够有很大的转变
呀。
这个就是福音是吗？
对，当我们改变的时候，其实你发现我们周遭也慢慢受我们的影响，也改变了。就你说的，家庭的关系、婚姻的关系、亲子的关系、人际的关系，都接着改变。你发现 成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喜乐的
很喜乐的事情。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今天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谢谢你。
飞钓欺骗的艺术。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来谈谈有关飞钓的评论。我敢说这个话题一定会吸引一些人的关注。我的丈夫 Ken 称得上是飞钓的专家，他拥有特别的装备，如钓竿、防水长筒胶鞋和鱼线轮，而且他是一个不会放过任何抛线飞钓的机会的人。看着他沿着溪边抛掷鱼线，真是有趣啊。几年前的一个夏天， Ken 在蒙大拿州还率领了几个人进行了一场飞钓之旅。您知道吗？他们之所以做这件酷事，就是为了提高飞钓的技巧。这的确是一门艺术。为了支持丈夫的这项嗜好，我还观看了一些视频，并阅读了许多有关鱼饵的文章。系上飞蝇当饵，就是为了让鱼上钩。如果您使飞蝇看起来像特定的虫子，那么鱼将会立即吞下它。之前，我的一个朋友参观了飞钓诱饵的展览会，这个展览活动被称之为欺骗的艺术。这欺骗的艺术的名称很吸引人，因此我的朋友拍了张照片给我，之后我也拿给Ken看。Ken知道要让饵看起来像真实的昆虫是至关重要的，因此Ken找到一种诱饵，非常像马蝇或蚂蚱的虫。它若做出的饵像真的虫一样，那么钓上一条聪明的鱼的机会就越大。其实鱼也是很聪明的，它们并不容易会上当，但是当一条鱼误以为饵是美味的小虫，那么鱼就上钩了。同样，撒旦就是这样伪装来欺骗我们的。魔鬼撒旦知道上帝所有美好的赐福，因此他竭尽所能地去伪造上帝的恩典来诱惑我们。撒旦是个大骗子，想尽办法使我们掉进他的圈套中。他的诡计使我们受骗上当，误以为眼前的快乐是真实的。反正他就是不停地迷惑我们，我们必须要去抵挡他。撒旦非常清楚该在哪里放下诱饵，抛出鱼线，使我们去尝试那些似真似假的引诱。 他的计谋能否成功，就得看我们有没有警觉性、分辨的能力。即使是基督徒也会受到撒旦的欺骗，但是只要我们知道他的欺骗伎俩，认清他的谎言中没有真正的喜乐，就不会上当。撒旦是个伪造者，专门使人陷入罪恶的专家。在圣经启示录20章中，我们看到撒旦将欺骗世上所有的国家。既然撒旦可以欺骗世上各个国家，那何况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呢？邪恶伪装成美好，使人们不能分辨是非黑白，让我们别那么容易受骗上当。就像 Ken 说的一样，我们要像一条聪明的鱼，好逃避恶者的陷阱，抵挡恶者的诱惑。希望你今天也能学到这秘诀。顺便说一下，在整整一星期的飞钓之旅，我提供给 Ken 一道烧烤大比目鱼的美味食谱，总之他非常喜欢。他在烤鱼里放了有柠檬、西芹和刺山柑等配料。现在我是在诱惑你吗？不，当然不是这样的，我只是想开心地跟你分享。愿上帝祝福你。
对科学有兴趣的人知道1687年牛顿出版了《数学原理》，在此牛顿论述了重力学三大定律。牛顿警告说，宇宙不是机械那样的单纯，虽然重力能够推动行星运动，可是若非神的大能，行星绝对不可能绕着太阳运行。神感动了牛顿，神也感动彼得那样没有受过教育的渔夫。彼得成了基督徒之后，也写下了神给他的感动。这是下面我要跟您谈的主题。讨海打鱼的人想的是天气时辰，是渔网、渔船、鱼市价格，海上的各种危险，以及生与死。想到心烦的时候就去酒馆喝个醉。2000年前神的儿子耶稣降世救人的时候，他收了渔夫彼得为门徒，叫他天天跟随在侧，近距离观察耶稣的言行。彼得第一次跟神的世界有了交集，这些交集的影响力因为彼得写给教会的两封书信被大大的扩增。下面我就从彼得后书，也就是第二封信的内容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神差遣儿子耶稣降世，他究竟要做什么？用一般人的宗教习惯术语来说，就是今天我拜耶稣，耶稣会给我什么好处呢？彼得后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的回答令很多人惊奇。彼得说，我从耶稣得到的不是保平安，不是捕到更多的鱼，卖更多的钱。那是什么呢？彼得说，是我能够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是我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奇怪，一介打鱼的粗人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彼得继续的解释，以前我在社会染缸里，在自己情欲的鼓噪之下，思想言行是污秽、淫乱、傲慢的，但是因为耶稣，我开始转变，向神看齐。你看，我这个粗人也能够 变得圣洁。有些人听了彼得的解释，不屑地说，这有什么用，有什么好处呢？彼得说，好处太大了。改变的人，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可以得着神的称赞、荣耀、尊贵，可以永远在天堂里与神同在。也有人听了彼得解释之后就相信了，可是信了以后呢，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能够怎么改变。彼得说，我告诉你们的都是神的道，是耶稣传的，你们听了之后要相信，而信了以后呢，还要行道，显出德行来。有了德行，还要加上知识，就是学习耶稣全部的道。有了知识，还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还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还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如果这样的做，你们就必能够改变，日后一定能够进天堂。彼得说，虽然我没有钱，但是家人感到幸福，心里感到满足，有平安，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死亡没有任何惧怕，对我这个逃海常常要想到生与死的人来说，对死亡没有惧怕特别重要。这就是耶稣带来的好处。是一位打鱼的彼得写信做见证的。听众朋友，这是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彼得的感动。您也愿意接受耶稣带给您的信仰和拯救吗？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